好，下面呢，我们就开始开始有那个共修会和共修组的问题，因为在全世界都有我们心灵法门的这个共修会，在全世界各国各地都有。所以呢，下面呢，他们有很多问题，他们是盯着师父的。我到哪里开法会，他们就跟到哪里来助缘。然后呢，有机会呢，他们就问他们当地的共修会的一些问题。所以我就趁这个机会呢，跟他们做些解答来吧。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诸位佛菩萨。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恩师慈父卢军宏台长。弟子仅代表马来西亚马六甲共修会向师父请安。
谢谢。
请恩师开示两个问题。问题一，请问师父，如果我们共修组在外租场地办素食聚会，可以租用带有战争纪念馆的字眼的场地吗？这个场地在华人社区非常有名，经常主办各种活动，就地理位置和硬件设施来说，也是主办我们素食活动非常理想的场地。会场里面没有任何战争纪念的东西，只是在整体建筑外有个单独的小橱窗，有些纪念说明文字和几面小旗子。如果可以租用，请问师父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请恩师慈悲开示。
实际上呢，租用场地呢，主要是还是看气场啊，就像一个人住在家里一样，我今天买个房子想住进去，我感觉的气场怎么样。如果这个地方经常有人去啊，就人气比较旺，应该问题还不大。如果比方说写上很多死亡人的名字啦，这就要当心一点了。如果里边没有这些死人的名字的话呢，可能问题不大。但是呢，有了这些呢，我们要尊敬他们。实际上在这些纪念馆里边呢，他肯定应该有很多的亡魂的，明白了吗？如果呢没有这么多的名字，那么应该问题还不大。如果有的话呢可能会有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最好如果租用实在没地方的话，租用呢应该用白天，不要用晚上因为白天比较好，中午了大家一起晚上呢这种气场呢可能会有些小问题。所以看情况吧，具体情况具体安排好吗？不要太执着了。如果我们去很多人，大家都吃素，去了之前也可以先求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们这次活动的圆满展开就可以了，好吗？
好，感谢师父。问题二，请问到别人家里帮忙设置佛台，如果涉及小范围的装修，比如说将电线从天花板牵出来，或是需要粉刷墙壁等等，是否需要念诵小房子？如果需要的话，需要念几张呢？感恩师父。
像这种帮人家家里临时牵根电线，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的，没有什么大问题的，也用不着念小房子的。就是他家里如果有灵性，一定要念小房子，明白吗？
好，明白，感恩师父。好，我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诸位佛菩萨。感恩来自世界各地的佛法师们、义工们以及佛友们，感恩你们的助缘，谢谢你们。
谢谢。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谢谢。
师父好。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诸位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恩师慈父卢军宏台长师父，我仅代表厦门共修组全体同修给师父请安。
谢谢。
我们有两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的工作都很繁忙，但更多的时候是身忙心更忙，身体忙碌，心灵也很难做到一尘不染。那么我们如何做到在忙碌的工作环境中增加心灵的定力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第一呢，要自己要定，就是我们说戒律多人就心定， 你比方说啊，那个人家道路安全局经常说的啊，凡是呢广告有这种美女的地方呢，很多车祸就很多，真的影响人家开车的啦。哎，开蛮好，嘣一下撞了，就这样。所以呢，一个人心要守戒，能定得下来。越忙越要心定，这定是怎么来的呢？一靠念经，二靠守戒，第三呢要自己如如不动，什么事情对自己不要太有执着。哎呀，这个好，哎呀那个好。所以你去看，很兴奋的人，很容易激动的人，很容易慢慢的懈怠。所以稳稳当当学佛的人，他不容易退转。这个哟，台长好啊，真的好啊，哟，你一定要救我，我找到法门了。他讲半天，过两天人不见了。听得懂吗？要稳，要定，要戒，好不好啊？这戒定慧，生出智慧。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师父说过，在任何事物上不要对人家有所求，这叫人道无求，品自高。那么在生活中，我们的心会自动的对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态度和行为，很难做到对人对事没有所求，有的时候自己把自己的心捆住了，很不自由。那么在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更好的理解和做到人道无求，品自高这句话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就是修得不好，哎，所以心才动，哎，修得好，比方说今天这里做了一个啊，再有钱的人坐在这里，你也是你好先生就可以了，因为我没有求他，所以你也用不着跑过去，哎，你好，就这样啊，对不对啊？像你们很多女孩子，一看见帅哥来了，干什么呢？啊，没什么表演的。很多男的，一看见个漂亮女孩子来了，你不求他，你品德很高尚，你就如如不动坐在那里，人家一看，哎呦，这个人很有素质，对不对啊？台长跟澳大利亚那个总理的太太，我们啊跟他们一起吃饭，他太太坐在那里动都不动，不管人谁来了，你好，就是很文静的，非常有档次的。所以你们女孩子越长得好看，越不能眼睛这乱转，电不要乱放，要节约用电。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们厦门共修组一定护持正法，精进修行，谨记师父的教诲，做菩萨妈妈的千手千眼，做师父的好孩子，度更多的有缘众生。师父我们爱您，感恩师父。
谢谢你。看看他们说爱师父，如果你一下子啊，心动的人马上，那师父如如不动，没感觉呢，心中感恩他们就可以。
师父你好，
啊，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龙天护法金刚菩萨，感恩恩师。感恩前来助缘的各位法师、佛友、义工们，弟子代表江苏苏州共修组向师父请安。
嗯。
苏州共修组有以下四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嗯。苏州共修组把纸掉下来了。
第一个问题，以前患忧郁症的人大多是成年人，由于生活工作中的各种压力，现在忧郁症患者年龄越来越低，初中阶段潜在，高中或大学阶段爆发的青少年年轻的忧郁症越来越多，这是什么因缘呢？
想一想就知道了，爸爸妈妈经常吵架，如果离婚，那么孩子就会得自闭症、忧郁症。因为现在年轻人呢，压力大也是事实啊。很多老年人过去没有多少压力，现在社会压力大啊，节奏快，所以很多人跟不上了就有压力。我举个简单例子，什么叫压力？比方说我们电视台啊，过去有个女孩子， 他就跟我讲过，他说台长啊，我当时在省级电视台里边做主播，我坐在那里，他说天天有人把那个电影学院的广播学院那些女孩子带进来，一带进来之后，哎呦，他们哎呦，哎呀，这是又活泼又年轻又漂亮又可爱。他说我马上心中有压力，我就知道我这个位置做不长，所以这就叫压力，听得懂吗？所以人怎么样来适合这个环境很重要，放得开，不要心中有挂碍，因为这个世界长江后浪推前浪，就是我今天不做了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对不对啊？这个世界一切都会继续往前走，所以好好的学佛修行，不要给自己造成人为的压力，你这个人就会活得很自然，会活得很开心，所以就不会得自闭症，不会得忧郁症。忧郁症就是想不开，觉得没有办法了。所以我们现在学佛了，我们心中有观世音菩萨，我们永远有办法解决所有的困难，所以就不会得自闭症了。
那像这个功课要如何合理的调配，就是那个
调配啊，调配是这样的，心经多念一点啊，如果调配的好呢，心经啊能够化解忧郁，明白了吗？苏州人讲话很嗲的，很 soft， 就是很软的。
开始。第二个问题就是户口本身份证上的那生日一直是写错了，然后多年来填写的那些资料也是写的是错的那个生日，这个会有什么影响？如果有影响该如何改善？
应该呢不是太有影响，是除非你这个生辰八字完全破裂，就是说变了一个很糟糕的生辰八字，那你会命运会有点影响。如果一般的话差不了多少，应该问题不大。尤其像我们学佛的人，对这种啊命运啊风水啊不要看得太重，因为只有菩萨保佑我们，什么都会改变的嘛。所以不要对那些命运啊风水看得太重了，明白了吗？一切随缘，只要菩萨能保佑你，不好的命运也会变好命运，不好的风水它都能改变成好的风水。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断眉在玄学上有什么说法？有
爱眉啊，断眉
眉毛
啊，断眉没权利。
有断眉的人该怎样修心补相？
眉毛断掉，这个人就是权力不会延续，因为眉毛就是也是非常重要。一般的是主13岁到26岁这段时候，但是呢，眉毛一直很浓的话呢，这个人就是有权力的。所以人家说将军眉就是这样，断眉就是他的啊权力不会延续，会断掉，明白了吗？没关系，现在有那种笔啊，每天擦擦嘛就好了。
第四个，学佛以后很多事情变得很随缘不争，但有的人认为是不思进取，如何？
这个是境界问题，晓得吧？这傻姑娘，我告诉你一句话，比方说学佛之后放下了，实际上他放下了，他是想通的放下，还有一些人呢是想不通的放下，这是两种概念。一个行为都是一样，但是他一个是想通了，一个是没想通，境界不一样，明白了吗？
师父慈悲开示。我们的问题问完了。
问完了啊。我能讲个小时候听到的苏州的故事给你听，讲讲吗？因为我看见你苏州来的，我好像不讲这个故事我觉得不过瘾啊。就是苏州人啊很好玩的啊，比方说他踩的那个车啊，有个女的自行车刚刚学了不久，从桥上冲下来啊，冲下来，他国语就是说冲下来的时候他方向盘不稳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砰一下就撞了，你看现在好了。那苏州人呢是这样的，他在桥上冲下来的时候叫发哈在发哈在，不好了叫不好在啊，然后呢发哈在发哈在发哈在，嘣一撞，乃么哈在。
然 咱们还是
有没有啊？是这么讲
的
吧？
是的，是的。嗯，那么还是
谢谢谢谢。
师父您放心，江苏苏州共修组全体同修一定爱国爱民，遵纪守法，团结一致，一门精进，正念正行，坚定地跟随师父的弘法脚步，广度有缘，学习观世音菩萨和师父的无缘大慈精神，让观世音菩萨的慈爱之光洒满全世界。
谢谢。
大爱无疆，父爱如山，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恳请师父多休息，多保重。师父，我们都爱你。
谢谢。看见了吗？如如不动。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恩师，感恩法师、佛友、义工们，感恩。
学佛越来越年轻，这个弘扬佛法才有机会啊。嗯。
师父好。
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大慈大悲师父卢军宏台长太平绅士，感谢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大家晚上好。弟子代表加拿大多伦多共修组向师父请安。
嗯。
加拿大多伦多共修组有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师父曾经说过，师父每次给你们开示完之后，很多人说师父今天又在讲我了，你们每一个人都认为师父是在讲你们，其实师父讲的是现象，我没有讲你们。请问师父，台长师父是否每次给我们开示时横扫全场，知道我们最需要、最牵挂、最关心的话题，然后为我们慈悲开示呢？
横扫全场，你以为我是台风啊？他很少全场的。实际上因为学佛人现在的人的毛病都基本上差不多的，所以很多电影都说，哎呀，本片纯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实际上师父在开示的时候，很多人毛病都一样的，所以我讲的时候，哎呦，台长在讲我嘛，师父在讲我嘛，实际上我没讲谁，我可能讲这么多人呢、啊，我也不会横扫的，听得懂吗？所以你记住了，什么事情就是自我对照，然后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听得懂吗？我被你讲的了，加都加不出来了。
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我们向师父学习师父的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平日包包里装些散钱，在路上遇见需要的人就随缘一下，但是有时候有些障碍的身体让我们看了之后心里或有多多不适，我们要如何把握这个度？是否就是力所能及，不能承受的人和事我们暂且避之，这与慈悲众生，让更多的众生能够离苦得乐，不矛盾吧？
实际上你给别人一点布施，说明你有慈悲心。很多人呢，在给人家穷人的时候，给的时候好像觉得很丢脸一样的，跑过去偷偷的一看边上没人，丢一块跑掉了。实际上你是慈悲心了， 你要给人家，你给人家一块钱，你不会成穷人，人家拿了一块钱，人家不会成富人，这是你的慈悲心得到了一个地方的啊宣泄，就是啊发扬那个地方。所以呢，作为我们来讲，随缘布施无所谓的，能给人家无所谓的，你今天有意的去给人家也可以，并不是看对象，布施不看人的。那我们今天连鱼都能够愿意放，那何况一个人他残疾，他已经很可怜了，你给他几块钱也没有对你有什么损失，反而感到你这颗布施的心，一颗学佛人的心多么的善良，明白了吗？
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第三个问题，在周边的亲朋进行劝阻不要去钓鱼无效的情形下，或者说钓上来的鱼不要吃放回去，说钓鱼不是吃的是运动，这种情形大多数人能够接受，这样我们劝的人有功德，若要去钓鱼的人业障也比较小，请问师父这种做法对吗？
我问你呀、啊，我钓上来玩玩又放下去了，对不对啊？好，我把你的嘴巴勾一个洞，然后我让你到医院去缝一缝针，我玩玩。你现在你把鱼钓上来的时候，你把它嘴巴都勾破了，出血了，你说你再把它放掉，你说说看你有什么开心啊？这个是拿人家的快乐建筑在自己，拿人家的痛苦建筑在自己的快乐之上，不应该的事情。运动多了，你走路也叫运动啊，为什么非要把人家吊上来啊？对不对啊？我打你我也是运动啊，打了你我觉得我手又运动了，什么理论呢？
谢谢师父慈悲开示。我的问题问完了。
加拿大比较冷，所以这种问题问出来问题也不大。
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祝师父弘法顺利，长久住世，愿心灵法门之花开遍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也真诚的邀请法师们佛友们到北美助缘无常法会，共沾法喜，共沐佛光，感恩大家。
谢谢师父，这里结束了我就要到北美去了。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南无诸位菩萨和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恩师，弟子代表舟山共修组向师父请教两个问题。
你问吧，有什么事情？我听得懂啊。
第一个问题，现在很多同修家里都养着风水金鱼，这些金鱼死了后，我们再给这些死掉的金鱼超度好后，是包包好买到小区或是公园里，还是扔到江河里呢？
这个问题一定要讲的，很重要的。金鱼死掉之后呢，首先要把它念往生咒，把它超度好，最后呢应该把它包包好扔掉就可以了。你再扔到海里去的话，又会污染河水的，其他鱼生病也会死掉的，你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不同等级的菩萨是否背后的光圈大小颜色有关系？是否等级越高，菩萨背后的光圈圈数越多，颜色也就越多越亮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问的问题都很好，菩萨越多越大，他的七彩光就越多，光环就越大，听得懂了吗？你问这个问题有什么意思啊？你要我看看你头上有没有光吗？我告诉你，你剃度之后你就有光了。
感恩菩萨，感恩师父，弟子的问题问完了，感恩。
问完了？这么快就问完了？他们很可爱，他们学佛学的啊无挂碍，他们心态很好，不会生气的。你生气吗？
那么大慈大悲救不救的广大灵感观
世音菩萨？又来了，又来了，我以为结束了呢，他又来了。哎呦，很可爱。
师父你好。
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龙田护法十方诸佛一切菩萨，感恩大慈大悲心系众生的卢台长师父，感恩在座的法师们、义工们和佛友们。我仅代表西班牙马德里共修组向师父请安。
嗯，
请师父慈悲开示三个问题。问题一，请问师父，已经许愿吃全素的师兄可不可以在一些药品里加点酒？另外应酬的时候会喝一点酒，这样是不是破戒了？请师父慈悲开示。
当然不能喝酒了，如果你今天说我吃素了就不应该再喝酒了，除非这个药里边已经本来就有，比方说有酒啊泡在里边做成的药丸，这个应该问题不大，是吧？它已经变成药了，明白了吗？但是你喝点酒说少喝一点不醉，那也是喝酒，明白吗？就像说我不偷盗，但是呢我不偷，我慢慢的拿一点也叫偷啊，听得懂吗？
感恩师父。
嗯。
问题二，有位北方的同修年纪比较大，很爱吃大蒜，一个月有吃素两天，这位同修每次来观音堂共修的时候，师兄们都会闻到很浓的蒜味，有几位师兄也和他交谈了好几次，可这位同修说不吃大蒜没力气，请问师父，请师父慈悲开示，对这样的同修我们该怎么做？
男的女的啦？
女的。
女的啊，你告诉他，因为他影响了人家的气场了，是真的。你想想看，不吃荤的人闻到那个大蒜臭是臭的嘞，这没办法的啦。台长跟人家吃荤的人讲话五分钟我头就晕了啦，现在明白了吗？你跟他说你暂时在家里好好的修好吧，你说在西班牙你可以在家里先好好修念经，等到你以后大蒜不吃了你再来，真的，否则影响大家的气场，没办法的呀，太臭了，这因为冲着你讲了之后，除非大家都吃大蒜闻不出来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嗯。感恩师父。嗯。问题三，有关过年上头香的问题，我们观音堂会邀请佛友的亲戚朋友和一些信众前来上头香，可大年三十他们会有吃荤的和喝酒，来观音堂时酒味很重，有位同修说喝了酒的先别来朝拜或在楼下等候，以免影响了观音堂的气场，另外一位佛友认为好不容易劝其家人和朋友前来朝拜，说不定以后会学佛念经，为了利己更多的有缘众生和佛友的家人朋友，请师父慈悲开示，我们应该怎样做得更好？
这个问题很简单，如果他今天能够到观音堂来，只是过年他来烧头香，欢迎他来，就算他吃了荤的有酒味也欢迎他来，因为这个是渡人的慧命，因为他来磕头了之后，以后的很多身上习惯会慢慢的改，不能把他排斥在外面的。如果你只是为了观音堂大家的说，哎呀，为了怕观音堂的气场不好把人家拒之门外的话，你就断了很多人的慧命，先让他进来没有关系的，你们熏不坏的，听得懂吗？
听得懂。
啊，两样的，刚刚吃大蒜是佛友经常来的，这个是客人，欢迎他们进来好好的拜佛，他们以后有佛缘了，念经之后菩萨会点化他们，他们会慢慢的不吃的。
好的，
听懂吗？
好的，听懂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们的问题问完了。我们西班牙所有的有缘众生需要师父再次莅临普降甘露，恳请恩师一定常来西班牙，我们一定会团结一致，努力精进，弘法度众。感恩师父。
谢谢。台长到他们欧洲几乎每个国家 去的话，他们都是很多很多人哦。哎呦，真的很好，都念经念得很好。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共修主问题。弟子代表美国凤凰城共修主给师父请安，师父辛苦了。
你辛苦了。
请师父开示四个问题。学佛的多数信众都是在面临灾难病祸的情况下才向观世音菩萨求助，并在不断取得灵验后而坚定修行心灵法门的，这应该是自求人天福报的表现。但师父同时又讲，受业还债，安然接受即是消业，要以平常心感恩心面对逆境。请问师父如何正确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
境界不一样，傻姑娘听得懂吗？还没有修行之前，他有苦有难，他开始学佛了，这是初级的境界，明白了吗？如果等到高级的境界，就是说他学到一定的时候，他明白道理了，他自动的啊就会不求人天福报，明白了吗？就是一个人小学生字都不会写了，你一定要叫他说，哎呀，以后开根开方程式，他怎么做呢？对不对啊？不同的境界才会造成不同的那种思维和行为，所以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明白吗？
感恩师父，明白了。第二个问题，看图腾时出生年月和属相是正常是正确的，但性别报错了，影响看图腾的准确度吗？
如果看图腾那个出生年月日都是对的，但是性别报错了不影响的。
感恩师父。第三个问题，
我学的不像啊，怎么不鼓掌了？
第三个问题，已经往生很多年的亲人从来没有梦到过，请问是早已投胎转世了吗？还需要念小房子吗？
如果他念了小房子之后还没有看见这个亲人到他梦里来，基本上有投胎了可能，所以基本上就不要念了。如果有托梦的话，说明还在阴曹地府，就在阴间里边。如果念了半天他已经没有了，那基本上就没有了，听得懂吗小丫头？
你明白了，感恩师父。最后一个问题，一位搞医学的科学家朋友受校方委托研制出一种抗艾滋病并贴近人体皮肤的避孕套，现已申请专利，并将要和校方合作广泛推广到生活中造福人类，请问此项目从佛法当中讲可以做吗？
从道理上来讲，只要能够帮助到众生不要染病啊，不要过上那种不好的日子啦，他是说不是从佛法上来讲的，那众善奉行，如果他这个是善业那就可以做。所以他只要说不管他做什么工具，他只要是能够为人类造福不让人类染上那些病，那么这都是个好事情。因为有很多人不信佛还在做那些人间的事情，所以呢给他们一种更安全的一种方法，不要让他们染上病，我觉得这也是个好事情，可以继续做。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祝师父北美无常法会场场顺利圆满，愿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洒遍北美，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感恩师父。
谢谢你，谢谢你。小孩子都很可爱的。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诸位活菩萨以及龙天护法，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恩师慈父卢军宏台长，感恩全世界的法师佛友义工们。弟子代表马来西亚吉隆坡共修会给师父请安，师父法体安康健康远住，弘法顺利。吉隆坡共修组有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同修和别人合租的房子，有个租客经常做饭，但是他又没买一些做饭的东西，总是用同修的东西， 第一次同修说了没有改变，还是一直就直接从柜子里拿同修的东西怨了。对于这种情况，学佛人如何做如理如法，直接不管他，还是巧妙的让他明白不应该一直拿别人的东西怨呢？学佛了这样是不是太小气了？并且这个事情应该怎样安慰自己的另一半也不生气呢？学佛应该以什么为标准？
很简单，首先你自己要看你修心的人修到什么个心态。如果你觉得啊，这个人拿掉你的东西对你生活上没有带来很多的影响，你的经济上还是行的话，对不对啊？你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就跟他讲就可以了。你呢，拿一天买一袋米给他，说你也不要啊，老用我的米了，不好意思了，我买一袋米送给你，他下次这袋米吃完了，他就不会再吃你的米了。
感恩师傅。第二个问题，修学心灵法门后，同修可以和同事们讲讲玄学方面的事吗？比如额头露出来不好，不要抖腿，吃素对事业好，帮助人也好等等，让他们好的一些事，顺便结合以前网上看的辨别面相手相，和他们说一些他们觉得挺真的，但是最后他们也没有学佛。我也不知道这样好不好，如果别人让同修帮他看手相一类的，同修应该怎么做比较好呢？这样如法吗？
嗯，不行。就是说你如果度人完全靠这个方法不行。那以后我们到那个菜市场以后呢，这样了吧，就是也不要去发书了啊。哎，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把你的手伸过来我给你看一看啊，你的命运尽在掌中。那怎么度人呢，小弟啊？这个心灵法门也好，弘法度人也好，主要是让人家的心能够啊学佛修心，对不对啊？这个几个是妙法，偶然的说，哎呀，你额头很亮啊，你额头啊怎么样怎么样？那我要讲个笑话给你听听了，那对不对啊？有一个人从乌鲁木齐坐火车坐到苏州，一路几天几夜，一下来之后。去一个游乐，就是到一个古时候的地方去玩啊，陵园呐、执政园的地方去玩。玩的时候呢，碰到一个法师啊，这种法师呢就带引号的，他们就是专门给人家看的。他们讲：“哎呀，你呀，头上冒黑气呀、哎呀，怎么吸引他？”结果这个人说。他说我从乌鲁木齐坐到苏州三天三夜，你要是从乌鲁木齐坐到你头上印堂也发黑啊，我帮你看了。他说听得懂了吧？所以有些事情啊要看的，小弟明白了吗？
明白了。
无所谓的，很多事情就是随缘，好不好啊？
好。第三个问题，渡人的话，同修怕现在的能力不够说不好，渡人中也就不讲心灵法门，只说学佛念经，然后对方就说一个什么家亲戚是学佛的也烧香，但同修知道不是一个法门的，对方说自己会多去他家多拜拜多做好事，同修跟对方说有书挺好的，但是对方也没有要书，请问这种算是渡人吗？
一般的不管怎么样，先度有缘众生。如果他一听他就很喜欢了，这个人跟我们有缘分，跟你有缘分，赶快度。如果这个人呢说，哎呀，我看看或者怎么样，因为各种法门都有它的好处，都有它的优点。就是说，各种医生都是为了治病的啊。你喜欢看哪个医生，这是你自己的啊愿力，你愿意看哪个医生，这是你自己的，所以我们不要强求别人一定要看我们这个医生，所以不管哪个医生都是为了救人的，尊重别人，如果他愿意学我们好好帮助他，如果他不愿意学我们也是好好的待人家，不要跟人家作恶，这就是心灵法门，不要跟别人搞。
感恩师父，我们马来西亚吉隆坡共修组一定团结一心，跟随师父的弘法脚步，做好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
嗯，谢谢。
感恩师父，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龙珠护法菩萨。
龙珠都出来了，龙天变成龙珠了，也差不多了。反正你心里我知道你想的是龙天，嗯，讲下去吧。
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我代表美国北卡共修组提问两个问题。
嗯，他们英文比中文讲得好，没办法的。这些孩子都等于长从小长得都说英文的嘛，而国语能够讲到今天已经很不容易了。龙珠啊。
问题一，
他没把卢台长念成卢队长就蛮好了。
问题一，同修的儿子，他睡觉的房间晚上老是有人站立在旁边叫他，但是他儿子在别的房间就没有事，只有他儿子住的房间，这是房子的妖精者还是儿子的妖精者？请
这是房子的妖精者，赶紧叫他儿子不要住在那个房间里，住到隔壁的房间里，这个房间里有妖精者，赶紧叫他妈妈念十七张小房子，把他儿子房间里的一些小鬼把他超度掉，以后才能再住进去。
感谢。问题二，观音堂有些义工比较严肃，原则性很强。第一次来观音堂的新同修穿短裙来礼佛，被阻止跪拜，讲话缺乏温和性、亲和力，会得罪。新同修，对于这样的义工，该如何开导？请师父慈悲开导。
很简单，如果规定好，平时对佛友严格，他是对的，规矩是对的。但是看见新来的去劝，因为知道他脾气不好，声音很硬，就不要叫他去劝，换一个人去。听得懂吗？不就解决了吗？
感恩师父慈悲。
因为在观音堂里绝对不能穿超短裙去拜佛的，会不这个第一对菩萨不尊敬，第二对很多佛友也是会影响他们的这种心态的，不好的，明白了吗？
嗯，师父，祝师父法体安康，最后欢迎世界各地的佛友参加北美五场的法会，感恩。
嗯，他们很团结，这次北美加拿大两场，美国有三场法会，他们全美的和北美的到处去弘法，他们真的做得很好，真的很感恩他们的，他们是好孩子。
师父好，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和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师父，感恩前来助缘的法师们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义工们、佛友们，弟子仅代表香港共修组向师父请安。香港共修组有一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嗯，
在我们的观音堂，有些当值师兄很喜欢渡人，认为渡人有功德，宁愿花很多时间去渡人，不太愿意去做观音堂的其他工作，这样的想法去做功德是否不圆满？
嗯，没有什么，他愿意渡人就让他渡，其他人就帮他，应该观音堂做的事情先帮手他，他能渡得到就让他去渡，因为法布施真的功德比一般的无畏布施要大，听得懂吗？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
好的，明白。我们香港共修组问题问完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祝愿师父的北美五场法会圆满成功。
谢谢，
我们那个北美见。
好，谢谢。他们都跟着我跑。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卢俊宏恩师，感恩法师们、佛友们，感恩马来西亚主办方。弟子代表广东共修组问几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广东人啊，怎么长得像有点像菲律宾人啊？
对不起。
你看师父就是经常这样，他们这些孩子啊全放开了，他不会生气的，这样回到家里也不会吵架了，所以永远不要生气啊。不会生气吧？
不会
啊。不会的话要稍微把你往远一点的地方讲，像南非人。好，跟你开玩笑，说下去吧。
问题一，人的境界是跟他前世的根基和今世的修为决定的，对吗？师父曾经说过，什么境界做什么事情。弟子想问，像历史上杜甫、范仲淹，他们在自身生存环境很不好的时候，他们的境界还是很高，留下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去宽严的佳话。就是说，我自己房子破旧受冻，即使死了也值得。那么我们修行人应该将自己的境界定得很高，然后一步一步朝着目标努力，还是根据目前的境界做好眼前的事情呢？
很简单，做好眼前的事情，然后精进修行，一步一步攀上自己境界的高峰。不但要管好自己，还要救度众生，这就叫自度度人。所以一个人能够修得好的人，不但要修小乘佛法救自己，更要修大乘佛法去救度众生。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是不是业障消到一定的程度，自愧才会开？那么一个不修的人会随缘受报，受报后明白很多事情，也会短暂开悟，而有些人已经受报了但是还不开悟，是不是业障还是很重，所以不能开智慧？是不是业障消的程度多少，智慧就会开多少呢？
一个人有业障，智慧真的不会开很多的。比方说这个业障就像小孩子顽皮，一个孩子越顽皮他的功课做不好的，听得懂了吗小弟？所以当一个人业障很多的时候，他的那个智慧一定不开的。一个人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安静冷静，这个人没有很多的灾难烦恼，他的智慧一定是很多的。所以要修得好的人必须首先要消业障，这就是为什么要念礼佛大忏悔文，然后才能超脱自己的境界一样，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三，师父曾经说过，我们好好看白话佛法，把好的佛言佛语理解了背出来，将是一个妙法度人的很好的讲师。如果有同修是做这方面工作，因为讲课会收费，如果在讲课过程中涉及佛法的讲解，是不是借学佛敛财呢？
啊，这个不算，因为他是本来比方说他是培训的老师，他帮人家上课他是收费的，对不对啊？但是他在这个讲课当中，他在讲一些佛法的运用，他不但不是说敛财，而且他是在借这个妙法来弘扬佛法更好。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最后一个问题，请问师父，同学们在放生时买鱼结识了一位鱼老板，随着放生的次数增多，与鱼老板接触多了，同修们度了于老板夫妻，现在于老板太太已经相信观世音菩萨，而且开始念经。平时我们本地每次集体放生，于老板夫妻都来帮忙，而且很发心帮助大家。这个于老板现在主要工作是卖鱼给大家放生， 有时候买鱼放到鱼池里养着，等放生的人来要，也有其他法门放生也跟他买，给同修们的鱼是低于市场价格，很多时候是干塘的鱼，就是那种如果不放生就放到冷冻库冰冷或者热饲料的小鱼，因为价格便宜很多，同修们很喜欢跟他买鱼。请问师父，现在跟这个鱼老板买鱼是否如理如法？还有这位鱼老板参加我们放生帮忙帮鱼干活，对我们是否影响气场或悲业？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实际上鱼老板呢，如果还是见卖鱼一直在赚钱，对不对啊？不管他怎么样讲，他还是在杀业，他跟我们学佛人是不一样的，他是一个杀业的人，有杀业的人，我们是干净的人，我们买鱼是为了放生，为了慈悲，他卖给你们鱼他是为了赚钱，他只要赚一分钱他就叫赚钱，明白了吗？所以有一句话佛法界叫讲，如果你真的开悟了，我现在不买鱼了，我知道这个卖鱼的事情那是杀业，那应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呀。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恩师卢俊宏台长，广东共修组一定会紧跟师父的脚步，弘法利生，广度有缘。
记住以后不要先告诉他买多少，对不对啊？他如果真的买下来，他本来准备给饭店的，把他买过来，然后放掉，叫他饭店里给不出来，那你就刀下之鬼了，之魂了，明白了吗？你比方说你现在说，哎呀，我现在要买多少斤啊？好，多少啊？他帮你去抓多少过来，你直接把钱给他，你也不要再去放了，让他帮你替他放掉好了。听不懂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假的，我现在告诉你，不是说让他告诉他放多少，突然之间告诉他啊，我们要放生了，去拿过来。他本来要卖给饭店的，你拿着买过来，那就是对的，明白了吗？
明白。
哎，走形式不行的。好了，谢谢。
感恩。
师父好。
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神菩萨，感恩无我利他慈父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感恩大家。弟子仅代表德国共修组所有弟子向师父请安。
嗯。
我们共修组有以下四个问题，恳请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一，从佛法角度，如何看待医药行业的动物实验和养殖场的杀生有何异同？如果同修是从事医药行业，该如何处理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跟他没有关系，如果他是卖药的话跟他没有什么关系，好吧，不要硬往自己往身上扯就是了，因为有时候有一些药物当中有一些动物的东西，那也是啊别人啊为了救度啊，比方说帮助人类，他们有一些些杀业，其实跟他已经没有太大的关系了啊，作为他自己来讲，他不要往这方面去想，好好的念念往生咒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好吗？
感恩师父。
嗯。
问题二，从玄学角度上，床单是否可以用红色或者黄色？请师父慈悲开示。
嗯，床单用黄色比较好一点，红色是阻碍啊。实际上你看红灯为什么就是阻碍你不让你去，所以红的东西呢就是抵挡邪恶，然后呢也是代表的阻碍那些不好的东西气场，所以穿红的人呢他比较有力量，所以你们看你们义工服你们就很有力量，所以你看红灯它有力量吗？停，它红灯一来你汽车就得停下来，对不对啊？黄的可以考虑啊， 有的人冲过黄的就冲过去了，被警察就罚了，对不对啊？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啊，红的呢盖被子呢是比较放松的 ，relax 就是比较放松的，睡觉啊用不着盖得很红的，明白了吗？
明白。
黄的嘛也可以，白的嘛也可以，这个没太多的讲究，主要是说你被单上的花纹会有一些讲究。
不要有动物或者说是人，
哎，绝对不能有，好吧，
问题三，师父曾经开示过室内不宜放带刺的花，那么花园里是否可以种玫瑰，是否对气场有影响？另外花园内通常都有工具房，是否也会有不好的影响呢？
应该问题都不大，你讲的这些都是没有占主要的位置，比方说一个人的家里的风水来讲，他家里最主要的是客厅里的那个沙发前面的那个桌子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个桌子如果他比方说是放一盆花，那个这个花的异香和那个花的一个感觉的气场就会影响你家里整个，这主要是看在你家里的房子的正中的地方，像在花园呢边上的这都不会太有它的感觉的，明白吗？所以风水学上来讲以主事为重，所以一个主人房是最重要的气场，还有就是你的主卧室啦，还有你一个客厅啦，当中放什么东西很有讲究的啊。如果你放了不好的话，的确会影响家里的气场和家里的风水的，很多人就会倒霉，主人会生病，这些都会有，明白了吗？所以如果你一个卫生间照在房子的正中，你肯定倒霉的，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问题四，如果有同修需要帮别人，不，如果同修要帮别人，但是由于每个人修为能量不同，考虑到悲业的问题，往往会动摇自己的初衷，使其打了折扣，希望师父慈悲开示我们该如何平衡这个问题，如何把握好这个度。
什么问题啊？
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第一想法就是想去帮助他，但是由于每个人就是能量不同，往往就想到要悲业，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动摇刚第一想法，就会慢慢的想，哎呀，如果说我要悲业会怎么样的话，会
第一看你的愿力，明白了吗？要有愿力，悲愿，所以大悲愿，悲，你看看地藏王菩萨说，地狱不空，我誓不成佛，地狱空了吗？没空啊。但是地藏王菩萨他有愿力啊，他下去度了。你看有些人就是情愿自己身体不好，他也要去度人，这也是个悲愿，对不对啊？像你们如果觉得自己能量不够去度别人，度不了，或者怕气场还受影响，那两三个人一起嘛就好了，对不对啊？你看你们现在在德国很多的孩子在马路上一起度人家，不但把华人度了，你们把德国人都度到了啊，多好啊，啊，对不对啊？
感恩师父，我的问题问完了。另外我们德国的共修主，我们德国的同修们都在为明年的杜塞尔多夫的法会紧锣密鼓的筹备着，并且杜塞尔多夫的那个观音堂也正在积极的筹建中，我们盼望着师父的到来，我们一定会努力的去宣传，让更多的有缘人来参加法会，修学佛法，离苦得乐，也欢迎全世界的大法师和佛友们届时前来助缘我们，德国杜塞尔多夫的大法会，感恩师父，感恩大家，谢谢。
谢谢。他们世界各地到处都是观音堂，哎呀，那些孩子渡人可厉害了，非常好。
师父好。
哎。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无我利他的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弟子代表西班牙萨拉戈萨共修组，
萨拉戈萨，西班牙什么地方啊？
萨
拉戈萨，
萨拉戈萨，
哦，萨拉戈萨，哦，简称傻瓜，
傻瓜，
好，讲吧，萨拉戈萨，
向师父问五个问题。
萨拉瓜萨问问题都蛮多的啊，讲吧。
第一，如果家里有重症病人，病人身上的灵性是否能牵连到家人？
会，家里一个人生病，有灵性，全家都会受到影响。这很简单的，家里人气场都好，这个家和万事兴嘛。家里有一个人生病，全家都不舒服的，明白了吗？
嗯，运气是否也有受到影响，尤其是家里的小孩子？
运气啊，
运气
啊，运气会受到影响的，但是影响不大。如果一个大人，他影响就不大，明白了吗？小孩子生病，大人就影响不大，但是大人生病，小孩子就会有影响，明白了吗？
另外，病人去世，家人、孩子运气啊，这个师傅都回答过了。
会的
啊，他们是否可以进观音堂？
可以啊，观音堂去有什么关系啊？你也用不着。到处去讲啊，哎呦我家死了人了，我来啊，不要去讲，你就好好去拜佛嘛就好了呀，听得懂吗？没人管你的，你穿着红衣服照样一功夫，照样可以去拜佛，很好的，没关系的。嗯，
感恩师父开始。问题二，我们萨拉戈萨暂时没有观音堂，学佛的师兄不多，也比较分散，为了让目前已经在修的师兄有持久的积极性和正能量，可不可以随时随地有几位师兄碰上面了，抓住机会共修，比如说三位四位师兄或者更多几位，共修内容如下。第一，祈求观世音菩萨妈妈保佑共修顺利。二，给台长师父念大悲咒。三，轮流读白话佛法，这样做如理如法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如果大家聚在一起共修，有什么不好了？没关系的，大家碰到一起就好好念经啊，学佛啊，其实我觉得都是很好的啊。你们萨拉戈萨呢，应该好好的搞个观音堂，大家聚在一起以后就不萨拉戈萨了，听得懂了吗？
感恩师父开示。问题三，新同修参加法会回来以后，念经身体不舒服，感觉不念还更好一些，已经不做功课，应该怎么再帮助他们？请师父慈悲开示。
对不起，说什么？
就是新同修参加法会回来以后，
不念经了。
对，念经身体不舒服。
啊，念经身体不舒服更要念经。
就
像很多人一样的，看了病之后，医生啊，我这里痛去看病，医生给他吃药，医生我怎么吃药还痛啊？你继续吃，吃到后来嘛就不痛了呀，这个道理还不懂啊？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千万不要傻了过傻了，脑子要好好念心经啦，听得懂了吗？
感恩师父。问题是有些师兄，在小房子跟不上的情况下，礼佛大忏悔文不建议多念，一般让他们念几遍合适，避免不激活灵性。
五遍以下。
感恩师父。
问
题五，夫妻双修，流产孩子的小房子可不可以在净坑处写上爸爸和妈妈两个人的名字？念过和烧过的小房子会有问题吗？
就写妈妈们就好了，净坑妈妈某某某的孩子们就可以了。为什么把爸爸要扯上去啊？又不是爸爸生的了，爸爸也要分一杯羹的。
这是有一位师兄告诉他这么写的。
啊、
哦，这位师兄
气量很小，什么事情跟他妈妈都要分的。明白吗？以后告诉他，这位师兄以后刮胡子啊，也要跟他太太说，刮刮我们两个人的胡子啊，不一样的呀。妈妈生孩子嘛，就妈妈就写净证，妈妈母亲谁谁谁的孩子收就可以了，好吗？
这样都烧送过了，那位师兄要不要？
啊，没关系的，烧送过了。
要不要念？
没关系，不要，下次不要就这样做就可以了。
感恩师父。我们的问题问完了。我们萨拉戈萨祝师父法体安康，长久诸事。
蛮好的，你这个名字我记住了。
弘法顺利。
我一定到萨拉戈萨去。
西班牙的所有有缘众生盼着恩师再次的到来，
嗯，
我们一定会谨守恩师脚步，弘法度众，让更多的有缘众生离苦得乐。恳请恩师多来西班牙加持庇佑，遍洒甘露，普见法喜。
嗯，谢谢。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恩师，感恩大家。
嗯，他们海外的那些华侨都比较纯洁啊，我一般呢是两年呢才跑一个地方。
师父好。
嗯。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弟子代表英国共修组向师父请安。
嗯。
我们有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一，请问师父，一家三口中只有女儿修心灵法门，她的父母每天吵架，互相责骂对方。请问父母造的口业是不是也要女儿来背？除了念姐姐咒给父母，还有什么方法来化解？请师父慈悲开示。
最好呢，父母亲有一方只要能够念姐姐咒或者化解冤结或者念经的话，他们夫妻两个很快就会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单单女儿的话，很难化解父母亲的冤结的。女儿只是来还债或者来要债的，但是父母亲的冤结是上辈子遗留下来的。所以两方只要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有一个人念经，很快这个事情就解决了。所以像这种的，叫他女儿盯住妈妈或者盯住爸爸，哪一个已经有点相信的，拼命的盯着他念，拼命替他求观世音菩萨，请保佑我父亲某某某能够啊早日开悟皈依佛门，让他能够开悟啊，然后呢让他拼命的念经，让他爸爸能够相信或者妈妈先相信。两个人当中只要一个人开始念经，很快的两个人感情就好起来了。明白了吗？
明白。
嗯，
问题二，自己穿过的义工服在法会期间是否可以借给其他义工同修？
只要你的气场还不错，你可以借给别人。如果你自己身体很不好，你借给别人，有的人身体不好，气场是有影响的。举个简单例子，很多人说，哎，衣服怎么有影响？我问你，刚刚死掉的人的衣服送给你，你敢不敢穿了？好了，就明白了。我问你一句话，好不啦？台长把这个衣服脱下来，你看谁都要穿。好了。
问题三，请问由于观音堂没有厨房，我们只能提前两天从卫生间接好水，在观音堂至少存放两天后，再用来供奉佛台上的鲜花。请问师父这样如理如法吗？
供应鲜花都没问题的，就是供菩萨的水不要从卫生间接出来，自己买矿泉水就可以了，好吗？
弟子代表英国共修组全体同修祝师父法体安康，弘法顺利，我们一定会努力精进，好好的修。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龙天护法诸佛菩萨，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弟子代表法国共修组向师父提问三个问题。
嗯，
第一个问题呢是，成菩萨的人走的时候是不是因身和报身也没有了，只有法身呢？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因身报身应该没有了，就剩法身了。实际上当一个人走的时候是神识还在，明白了吗？他的神识完全脱离了他的肉体，其实离开了他人间的报身，明白了吗？应身实际上是走的之前是跟报身是在一起的，所以不存在这个问题。法身是在天上指的，这个法身实际上天上是本身自己的真身，但是到人间才会有这个法身，明白了吗？但是为什么说你的法身啊可以去救度别人呢、啊？很厉害，因为你是在人间，所以你会化出无数个你的自己的一个法身到梦中去帮助别人， 明白了吗？
好，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有时候分辨不出缘分的善恶，慢慢的就会被善恶所迷惑，就会进入缘分的表象，进而犯错，执着而不自知，还被这种假象所欺骗而坚持下去。在日常生活中，在修行的路上，怎样才能守住自己的正缘，去除邪缘？
很简单，因为你自己身上有业障，所以当一个缘分来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它是善缘还是恶缘。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知道以后要离婚，那谁还结婚呢？对不对啊？就是因为不知道，开始来的时候都是善缘，他后来才会有恶缘出来的。所以像这种情况，第一要靠智慧，第二要好好念经，菩萨会帮助你能够辨别。第三，有的是该还的必须要还，所以有的时候没有办法，你求菩萨说，哎呀菩萨怎么样，我能够怎么样，最后你还得还他的债，还完了你才能离开。这就叫我们说要报身，就是用你这个身体来受报，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第三个问题，师父说过，我们学佛学到后来，不顾家庭本身就是出偏差，还挂碍着就不要去断掉，没到这个境界就不要做这些事情啊。师父又说，追求境界是好事，要鼓励，但是要务实的去做。那么如何平衡这个度呢？
就是这两个境界不一样，开始修的时候不能脱离家庭，明白了吗？天天老公还不开悟，天天骂你，跟你吵，你这里呢跟他说，哎呀我要修行，我怎么样，家里都不管，你饭都不烧，你孩子怎么饿死啊？对不对啊？刚刚开始的时候必须要维护家庭的团结，带动他一起好好的修，等到境界到了一定的时候呢，慢慢的才追求更圆满的一个我们的一个本性，那就是慢慢的脱离人间的烦恼。听得懂吗？你们讲的这些问题虽然是矛盾，实际上它都是不同的境界所处的一个问题。好啦，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希望师父法体健康，增强能量，常住在世，广度有缘众生，我们一定会好好的努力，做好菩萨妈妈的千手千眼。希望师父明天的马六甲法会圆满成功。感恩师父。
谢谢。